好，我们现在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我们感谢主啊，你赐给我们有教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里面，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个家里面，让我们来学习彼此相爱，也让我们在家里面能够一起来传扬你的福音，把得救的救恩能够向我们身边所认识的人传扬，使更多的人能够来到面前，能够来认识你。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基督生命堂，你在六年前的时候你设立这个教会，使我们在这个风雨当中，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有这个家，能够让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彼此相爱。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是我们最近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正在学习的一段，所以呢这段经文的话也是对我也是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刚开始进入教会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是以前从来没有一个教会生活，然后信主之后，然后就在教会里面就是开始了这样的生活，在教会里面，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神的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来彼此交往我们彼此相爱，一起敬拜赞美主，像我们今天在一起就这样是，然后我们也在教会里面也可以一起来同心合意来传扬主的福音像我们星期六在街头举牌，还有前段时间我们一起去敲门自从我信主之后教会生活就成了我个人或者是甚至是我的家庭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有一段时间，每次经常睡觉的时候做梦，就会梦见在教会里面的那种生活，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梦见有小组聚会一起敬拜所以就是教会生活就成为我生活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真的是有的时候如果想想没有教会生活的话，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这很难想象。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跟我是有类似的感受。但三年前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正常的教会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冲击，我们被迫做了许多改变与调整。现在疫情过去了，我们要调整回疫情之前的那种教会生活，对大家又是一个挑战，又要慢慢来适应。最近我们在小组查经当中查到《使徒行传》这段经文，让我们有机会去看看早期教会他们是在一起如何生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了五旬节圣灵降临在耶稣的门徒身上，他们就得着圣灵所赐的能力，然后开口来去传讲耶稣的福音在彼得他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讲道的时候，他讲述了耶稣的受死与复活，证明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当时有3000人回应彼得的呼召信主。接着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记载他们在一起的生活的情形。从那段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早期教会他们是怎样在一起生活的那种形态。在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就是说要回归早期教会的那种生活形态，甚至极端一点的说法就是越接近早期教会的生活形态就越正统。那对这个这种说法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去看待呢？从教会历史上来看，教会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其实我们前段时间在刚过了这个受难节复活节，那50天之后就是五旬节是我们是4月7号嘛，现在是4月20几号，过了10几天，再过应该再过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就是五旬节。在第一次五旬节的时候那次圣灵降临，有3000人信主，彼得讲到就有3000人信主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记载的就是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生活。我们这就是教会的开始，可以从教会历史上来讲的话，我们基本上说教会开始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教会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这些 信徒，然后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些信徒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群体。在《使徒行传》第42章42节到47节那段简短描绘了他们聚集在一起生活的样式。这就是早期教会的那种生活的模式。也可以说是早期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个婴儿期，但是那个是一个很纯真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从那段经文当中可以去认识一个最纯真最整全的一个教会生活应该包括哪些元素。在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我整理了一下，就是包含了七点。七也可以说是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很完整的。确实是我把这段经文分析了一下，真的是有可以包含七个教会生活的方面。那我今天就是分享这段经文的话，也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是否完全融入到一个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是否有一个健全的教会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来看看。在彼得第一次布道有3000人信主之后他们这些人信主之后呢，他们不是马上就各奔东西回到以前的生活，而是与门徒们常常聚集在一起。他们聚在一起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最早信主的这些人应该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他们信主之前各有自己的生活形态，有不同的朋友圈，但信主之后他们的生活形态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与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常常生活在一起。他们可能从事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背景，但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他们都开始合而为一。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都是如此，我们以前是彼此是不认识的，我们也都有不同的背景，我们虽然可能都是华人，但是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但其实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的大的。在我来进入教会之前，我是很难想象我竟然可以跟马来西亚的华人，在跟那个台湾的华人，在香港的华人能够聚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从大陆出来的哈，多少都会受到那种过去的那种历史的影响哈，就很难想象可以大家还可以竟然还可以坐在一起。但是真的是我们现在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从不同地方的华人我们都可以聚在一起，一起敬拜赞美主，我们可以在一起和睦的生活。这是真的在没有信主之前，这是远远我不可能想象的。但是现在我们在因信主都成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在主里面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认识，彼此相爱享受同作神儿女的美好。在以弗所书第2章14节到19节那地方讲说，因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从此变成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在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或客女，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了。原来我们不是一家人，原来我们都是真的是有不同的背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因着现在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是成为一家人。我们既是一家人，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要生活在一起，这个生活就是教会的生活。当然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是会保留我们自己个人的家庭生活，但是我们现在因信主之后，我们多了一个教会生活。我今天要谈的就是我们怎样在信主之后有一个健全的教会生活。我们今天读的那段经文就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参照的一个样本。首先在教会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一起学习神的话，遵行主的道。2章42节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在那个时代早期的教会，那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或者是你手机上 一打开我们就可以读到圣经。在那个时候不是人人都拥有一本圣经，那时候并且那个时候只有旧约圣经，是没有新约圣经的，在最早的时候，特别是使徒那个时候，耶稣在世传讲的道都是靠着使徒然后以口相传，所以在那个时候使徒的教训就是从主而来的教训，就是神的道。门徒要听从使徒的教训，遵守神的道，特别是刚信主的门徒，他们要听从使徒的教训，因为从使徒的教训当中他们可以就学习到主的道，学习到主的教训，这可以帮助他们在属神的真道上面可以坚固他们对主的信心，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这些人信主之后，他们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教会首要的就是要建立在神的真道上面，所以听从使徒的教训，学习神的真道，这是对一个教会来讲的话是非常的重要，这是根基性的。所以教会在一起学习并且领受神的道，是教会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在今天教会当中，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信徒都可以拥有一本圣经，我们每个人除了可以自己阅读圣经学习圣经以外，我们还需要在一起学习神的道。因为自己学习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是就可以有很多充分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明白圣经。比如说像在小组查经里面，我们都可以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交互式的一个讨论，还有主日学我们有讲的，我们也可以提问，也可以分享，还有在主日正道，还有眼睛培灵会等等，都是其实大家都是在一起可以来学习神的道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对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说这个是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从小没有接触过圣经的真理，我们真的是没有圣经这个根基的，我们都是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才是第一次接触圣经。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需要补这个功课，我们要补足对真理的缺乏，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改变我们过去的观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有足够多的时间来一起学习神的道。所以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学习神的道，来一起来领受神的道，一起来遵守神的道，对于我们教会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华人教会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真的是要花时间，除了你自己要读经以外，我们也要花时间一起来学习神的道，在神的道上能够扎下牢固的根基，知道自己所信的到底是什么，这样我们才不会成为一个稀里糊涂的基督徒。我们在一起学习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彼此的鼓励提醒在此我就是特别就是鼓励弟兄姐妹真的一起来参加主日学的学习。主日学是一个和其他的学习圣经的方式是不太一样，主日学是比较系统的来去学习一个专题，或者是学习一卷书，并且是有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明白圣经中的话语。真的我们很感恩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长庆小组的弟兄姐妹，真的他们知道年纪，他们平均年纪是80几岁，但是他们在学习神的道上面真的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学习的榜样，而不是每次的主日学开课的时候最先到的就是那些我们长庆小组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效法他们。还有下个礼拜五礼拜六是什么，是我们教会的什么活动？就眼睛培灵会。我们这次是邀请的是非常好的一位讲员，就是康乃昌牧师，他真的是在华人教会里面是非常受到弟兄姐妹的尊敬的一位讲员，是非常好的，他来讲解这个启示录。我们很多时候读启示录的时候也不明白，对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一起来学习圣经的这个机会就像早期的这些 门徒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在一起的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是一起来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一起来学习神的道。所以这是一起来领受神的道，这是教会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教会生活当中第二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有固定的团契生活。初次接触教会的弟兄姐妹对团契这个词有点陌生啊，就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从来可能没听说团契这个词，团契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团契就是2:42说的彼此交接啊，我们把它翻译成彼此交接啊，新译本把它翻译成彼此相通，那个修订本的话把它翻译成彼此的团契。其实我们看英文的话就是 fellowship。 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用团契这个词可能用的比较多一些。团契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彼此交往、彼此分享、彼此相爱。在一个人数众多的教会，我们不太可能与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当我们很多人在一起聚会的，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设有小组。小组的话主要是按照这个年龄层次，然后来把弟兄姐妹来分成一个一个比较小的组，这样小组成员在一起就可以有比较多的分享交流，就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团契生活。我们信主的就是要与弟兄姐妹在一起交往，彼此鼓励扶持。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不是一个独行侠的生活，而是一个彼此相通、同奔天路的信仰生活。所以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有教会的团契生活。因为我在刚才说了，因为教会人多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跟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彼此认识，有跟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但是我们在团契里面就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深入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需要有一个团契生活，需要加入一个小组，然后再与小组的弟兄姐妹常常一起聚会，分享神的话语，来分享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来分享自己的喜乐与忧愁，来彼此相顾、彼此带导，感受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爱心。这样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坚持走这个信仰之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在座的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参加有这个小组啊，都有这样的团契生活，都能够从这个团契生活当中感受到这个小组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在希伯来书10:24-25说，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灌浪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参加固定的团契生活是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要鼓励还没有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要参加小组，这样在软弱的时候可以有属灵同伴互相鼓励。真的在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们不可能清楚每一位教会弟兄姐妹的状况，但是你在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可以彼此的比较熟悉啊，有什么状况就可以及时的知道、及时的了解，可以得到及时的帮助或安慰或鼓励。所以如果实在是在教会里面好像你觉得找不到合适的小组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找几位弟兄姐妹可以常常在一起聚会分享，其实那也是一个团契的生活。另外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团契这个词除了有彼此相交的意思，其实它还有一个彼此，还有一个参与付出的意思。团契生活是需要每个人都参与，要每个在团契当中，这个小组当中，每个人都需要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爱心来共同建立，如此团契才能够火热起来，才能够有更加有凝聚力，大家可以从中受益。所以其实 fellowship 这个词不只是彼此相交，它还有一个付出参与的这意思。这是教会生活当中第二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在一起同领主餐，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我们查考早期教会生活，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信徒他们是常常聚在一起擘饼同领圣餐。在2:46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面且在家中擘饼，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常常会看见包饼这个词，其实啊，就知道当我们看见在新约当中看见包饼这个词的时候，就知道其实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在受害之前与门徒在一起的那个最后晚上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第26章26到28节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这是我们在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来去分享这节经文的。这就是耶稣为门徒所设立的圣餐。为什么这些耶稣设立这个圣餐之后，然后呢就是门徒都要天天在一起，早期的门徒他们天天在一起来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我们也在教会2000年来，我们也是常常的都定期的然后来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圣餐的意义到底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简单说一下，就第一，圣餐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施行的救恩，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施行的救恩。第二，就是代表神与新约子民立约的一个记号。圣餐是神与他在新约当中与他子民立约的一个记号，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表示我们是满怀喜乐的盼望主耶稣荣耀的再来。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怀着一个盼望的心，主耶稣会再来接我们到天家。第四，是表示我们信徒同在主里面合而为一。当我们同领一个饼的时候，我们是在主里面是就合而为一了。圣餐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早期的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是常常聚在一起同领圣餐。同领圣餐是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现在有些教会仍然在每次正式聚会的时候他们都有圣餐，那很多教会是一月有一次的圣餐服饰，那我们教会是一个月有一次。那么是到底是每次聚会的时候都有呢，还是是每周都有呢，还是是每个月都有呢？在圣经当中没有给出具体的教导。应该多久领受一次圣餐地方教会他们有自己的自由度，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那每一位真正信主得救的信徒都应该根据教会的安排来一起来领受圣餐，来带着对主耶稣的敬畏爱与深深的感恩来参与，常常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同领圣餐是教会生活当中，其实从早期生活到2000年来教会生活当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劝弟兄姐妹要重视教会举行的每一次圣餐，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大家都同来教堂来参加，真的是千万不要轻忽了这项重要的教会活动。教会生活当中第四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在一起祷告。祷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的重要性就我想就不用多讲，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一想到祷告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都喜欢个人独自的祷告，向神倾心吐意，把自己内心的感受都告诉神，这是非常好的，是蒙神喜悦的。但这事还不够，圣经告诉我们需要在教会当中与他的子民一起来祷告。这样的例子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的是很多的，就是在使徒行传记载很多那些信徒们门徒们他们聚在一起祷告。比如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就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选起谁可以代替犹大职分。然后在第四章当中，使徒彼得约翰被抓被释放之后，他回到弟兄姐妹当中，他们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祷告，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在第十二当中，彼得再次被抓被囚，然后教会也聚在一起也为他切切的祷告神。从这些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这些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初期教会他们是非常看重在一起的祷告的。信徒在一起的祷告意义是非常重大，第一，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可以一起寻求神的心意，一起寻求神对教会的带领和帮助，特别是当教会面临挑战或者是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时候，更是需要一起来同心合一的来祷告，来寻求神。第二，在一起的祷告，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祷告当中可以看到自己没有想到需要祷告的事项。真的是很多时候，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当有弟兄姐妹这样祷告，哎呀，真的是啊，我这个祷告部分好像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有很多的彼此的提醒，哇，原来还有很多事项是我没有祷告的。我们很多时候祷告都是求神为我，为我的家庭，为我怎么样怎么样子。当有时候你听到别人祷告的时候，原来还可以为教会的弟兄教会的祷告，或者是为其他的弟兄姐妹祷告，或者是为普天下教会的祷告，或者是为国家来祷告，还要为很多事情祷告。其实真的是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可以开我们的视野，可以为很多事项来祷告。原来我们祷告不只局限在为我自己或者是为我自己的家庭来祷告，所以这是在一起祷告的一个可以得到很多帮助的地方。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受到别人的祷告而感动。还有在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真的是彼此的认罪，认罪祷告。很多时候可能时候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可能认罪的还不是很彻底，很多时候可能很多认罪的方面我们可能还没有触及到。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一起认罪祷告的时候，真的是你会听到有些弟兄姐妹真的他祷告，对他把他的很多内心深处的纠结他的内心的那个痛苦，那些内心里面的那隐藏的罪，他都祷告出来。真的是你听到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你都是真的是心里面也都是会一同受感。我在前段时间参加了一次那个网络的一个祷告会，那他们是24小时不间断的祷告，后来他们应该是持续了50多天哈，是圣明季刊主持的一次那个网上24小时祷告。正是我在参加那个网上一起祷告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祷告的时候真的是痛哭流泪，真的是认罪非常的彻底，正是从内心里面发出，就是一想到自己罪的时候，就是就是边哭泣边祷告。这个是我自己就是很受感动。我自己很多时候可能自己也有认罪祷告，但是好像认罪的好像不是那么深切就是好像有点泛的。但是当听到一起祷告的时候，当听到别人在为他自己的罪认罪祷告的时候，真的是我们都是很受感动，就是一起为自己的罪而就是忧伤。所以这是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真的是和一个人祷告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很多时候有些困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让我们一个人感到难以独自的承受。当我们与其他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不孤单，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彼此的鼓励和安慰，我们彼此同行。这是第三。第四，在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生活当中美好的事情我们一起来感谢神，在祷告当中分享从神来的感恩和喜乐。所以这是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益处。在教会当中众人一起的祷告是非常有力量的参加教会的祷告会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在一起祷告的这样一个时间。还有在小组当中我们也一起祷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在一起的集体的祷告的时间。我记得在2年前当吴春雨姐妹她感染新冠住院的时候，真的和平小组的弟兄姐妹就聚在一起真的是大家就是开声来迫切的为姐妹来祷告，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姐妹。我相信真的那个祷告真的是神在高天之上垂听我们的祷告，来托住姐妹，以至于她从死因的幽谷里面走出来。所以当和平小组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为春雨姐妹祷告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姐妹都是真的是流着泪来祷告，这种大家都是很受感动，就是祷告更加的迫切。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不仅自己要在暗中以个人的祷告，也要来一起来参加教会的集体祷告。一起祷告是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将来在天上我们会围绕在神的宝座前一起来祷告称颂神。所以我们在地上呢一起祷告，是训练我们将来在天上一起祷告的一个训练，一个预言。因为在将来你一定会在天上一起和圣徒一起来围绕在神的宝座面前一起来祷告的。所以这是第四个我们教会生活当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一起来祷告寻求神。教会生活当中第五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在一起用行动来彼此相爱。在2章44到45节说，新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财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两节经文对很多人造成了很多的困扰，认为圣经教导我们信主了就要把自己的家产变卖了分给所有的信徒，甚至有人说，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对主还没有信心，还贪恋这个世界。有的教会提倡要回到初期教会的模式才是真正的教会，但是我也没有看到他们把自己的家产都变卖了凡物公用。那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如何来正确看待早期教会他们变卖家产凡物公用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做就生活在一起变卖了自己的家产，然后按个人需要分给个人。我想在当时的教会，他们之所以是这样做，有几个原因但是真的是我们只能是去尽力的去想他们当时是为什么这样在一起做，但是确切的原因真的是我们不可能100%的知道，但是我们只能是尽量的去想。我想他们当时这样去做主要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当时的这些信徒，他们真的认为耶稣升天了吗？他们真的是认为耶稣升天之后很快就会再来，当时真的是有很多信徒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耶稣很快就要再来的话，其实你在地上，你哪怕你有千万的房产，你千万的无数的金银财宝，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对不对？还不如早点卖了，然后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是当时的信徒有很多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耶稣升天之后很快就会再来，所以呢留着地上的这些财产，这些真的是没有任何用处，还不如早点卖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享用，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说其实如果放在今天的话，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明年就会再来的话，你会怎么样？我相信如果我们确信耶稣基督明年就会再来的话，真的是我们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你的房子、你的 house、 你的都卖了，我们一起来生活。因为其实你留着没有用嘛，明年再来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你只要够你生活到明年就可以了。因为你留的再多，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用处。其实早期的信徒他们把东西家产卖了然后凡物公用，其实是有这个，有部分的信徒他们是这么认为的。还有在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有许多贫穷的人这些他们贫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遭受了逼迫。因为那时候遭受了逼迫的话，就犹太人他们有可能就会把他们的家产给抢夺了，然后他们变得一无所有。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是富有的稍微他们就变卖了自己的家产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第三个原因可能第三个原因的话我们要看的话，在这儿说的是说他们把变卖的家产，但是并没有说所有的人都变卖了他们的家产，也没有说把所有的人都变卖了他们所有的家产。可能有的人是有部分人他变卖了家产， 可能是有部分人只是变卖了他部分的家产，所以的话，这个是这是一个哈我们要知道。第四，圣经当中其实也没有教导我们，圣经没有教导我们每个人每个信徒都要变卖了家产分给个人。从使徒行传第五章当中可以看到那个亚拉尼亚和他妻子撒菲拉变卖了钱财这件事情当中可以看到，彼得责备他们的时候说，你卖了家产你捐给教会是完全你甘心情愿的，没有人强迫。从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其实你卖不卖，或者是你卖了捐多少，其实都是个人的事情，没有一个强迫。另外从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前后书当关于前后书当中关于捐献的事情当中也可以看到，捐助其他信徒都是心甘情愿的，没有强迫，更没有要求变卖所有的家产来帮助其他人。所以早期耶路撒冷教会有卖了家产凡物公用这个状况，不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不是一个圣经的一个真理的要求。我们不用与他们一样要变卖，你信主之后一定要变卖所有的家产来凡物公用。所以我们不要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不要有这个心理负担，说哇你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信主都要变卖家产像早期教会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当中可以去学习到什么，学习到在教会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用爱心来彼此来服侍，来彼此帮助，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当信徒有物质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物质来帮助。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四到十五节说，神乃要的是均贫，就是要你们的富裕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裕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样就均贫了。如经上所记，多受的也没有余，少受的也没有缺。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在行为或诚实上面。教会是一个施行彼此相爱的地方，而彼此相爱不是只停留在口头言语上面，而是要彰显在行为或诚实上。其实这儿的诚实可以翻译成真理，彼此相爱是要用行动体现出来，同时彼此相爱也要符合神的真理，不能有错误的动机、错误的方法、错误的行为来彼此相爱。或者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彼此相爱都是符合圣经真理的，有些彼此相爱甚至是邪恶的。这句话大家可以自己去理解，我就在这儿不多讲。彼此相爱，所以使徒约翰说，不要只在彼此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生活在一起，凡物公用，有人卖了自己的家产来分给有需要的门徒，这就是他们用实际的行动来爱那些贫穷有需要的家庭。虽然说神没有要求我们一定也要这样做，但要求我们在教会当中也要彼此相爱。有家庭缺乏的，我们要慷慨相助；有心灵软弱的，我们要及时的兼顾；有痛苦忧伤的，我们要及时的安慰。我们看到有人有需要有帮助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伸出的援手。当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教会的爱心的提供者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我们要用行动来彼此相爱，这是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教会不只是一个人一起教会不只是一个一起学习真理敬拜神的一个团体，更是一个一起实践真理实践爱心的一个团体，是一个彼此切实相爱的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要用行动来实践彼此相爱。所以用行动来实践彼此相爱，这是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教会没有这部分的话，这个教会可以说是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教会。这是第五点。第六点，教会生活当中第六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一起敬拜赞美神。在四十六节到四十七节说，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殿里面，且在家中擘饼，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我最初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常常在想哈，这些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他们的信徒，他们天天在圣殿里面聚会，难道这些门徒他们不工作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难道他们就天天在一起聚会啊，天天在一起擘饼，天天在一起唱诗赞美神，也不用工作哈啊，然后他们吃什么哈，他们喝什么，他们的吃用都来，难道他们就在那儿吃老本，然后就真的是在等着主耶稣再来吗？如果主耶稣他们等了一年把这老本都吃完的时候，主耶稣还没再来，他们应该怎么办？最开始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后来当我去了解到一些真实的教会生活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教会，比如说在一些信仰基础比较好的一些地区，我看见我发现真的是他们可以做到天天在一起聚会，他们真的是可以天天在一起聚会，不过他们不是一整天都在那儿聚会，他们是很早就起来，他们真的是很早就起来，他们就聚集在教堂里面，他们祷告唱诗敬拜，可能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敬拜赞美完之后，他们就回到自己家里面，然后就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然后每天他们都是这样子。真的是我发现真的是在教会生活当中，真的是有教会他们是可以做到这样子，天天在一起一起敬拜赞美神。但是我们生活在大城市，我们每个人都很忙碌，我们并且现在都是夫妻都要上班，我们要照顾孩子，我们要照顾家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忙很多的事情，我们很难真的是像早期教会一样，或者是像其他地方的教会一样，他们可以天天在一起聚会一起敬拜赞美神。但是即使再忙，即使我们的压力再大，我们需要每周把一个时间分别出来，来去敬拜赞美神。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神设立了安息日，为以色列人设立了安息日。安息日就是以色列人要聚集在一起，来到神面前得到安息的日子。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可以一起来亲近神，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赞美神，能够重新得力，蒙神祝福。早期的基督徒他们也延续了以色列人每周聚会的这个传统，耶路撒冷教会天天聚会这种情况后来在圣经当中没有类似的记载，但是却记载的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慢慢成为教会的一个传统，取代了以色列人在星期六聚会。基督徒在主日聚会敬拜赞美神，成为教会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慢慢的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主日聚会就是将教会从俗世生活当中分别出来的一个群体性的一个标志，是基督徒在一起敬拜神赞美主，并且与信徒在一起彼此团契相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安息日一起聚会，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慢慢把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当作主日一个敬拜的时间。所以主日聚会在一起是慢慢成为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聚在一起，一起敬拜主，一起赞美神，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再说，这是主日聚会是把教会从俗世生活当中分别出来的一个群体性的一个标志。当然我们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是身体的原因不能够参加，或者是有的他因为工作的原因他选择一周当中的其他的日子作为主日敬拜，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一起敬拜赞美神，这是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是第六个。教会生活当中第七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一起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带领人信主得救。使徒彼得第一次讲到有3000人信主之后，门徒们在一起的教会生活成为美好的见证， 得到众人的喜爱，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耶路撒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带领人信主成为主的门徒啊，是主耶稣给教会的一个大使命，这是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传福音不仅可以在个人与个人交往当中分享信主的经历，分享福音的内容，也可以像彼得一样用讲道的方式来传，也可以用团契分享的方式来传，也可以在领圣餐的时候 来传，也可以在祷告的时候以祷告的方式来传，也可以用爱心的服事方式来传，也可以在敬拜赞美的时候用敬拜这种赞美方式来传。弟兄姐妹在一起的美好的教会生活，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方式，就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有些弟兄姐妹短期说，我不知道跟人怎样讲福音，但是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邀请人来教会，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也很感谢神，弟兄姐妹常常邀请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当一个新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当看见弟兄姐妹在一起和睦相处，彼此相爱，就会吸引人来寻求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不一样。慢慢的他们就会发现，在教会当中传讲的是有从天而来的真理，有与世人不一样的爱心，他们的心就会慢慢打开，愿意来认识我们的救主，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有这样的美好的教会生活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参与的服事，传福音不只是我们个人的可以参与的，其实也是教会整体参与的侍奉。传福音是教会生活当中不可缺的重要内容，或者可以这样讲，传福音是教会生活最终的一个目的。我们教会为什么存在地上？神，我们信主之后，神直接把我们提走就可以了，对吗？为什么神要在地上设立教会？我们要去思想这个问题。教会存在地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来荣耀主，使更多的人能够信主得救。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我们。所以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到47节，当我们去思想早期教会的门徒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形态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从当中可以去看到早期教会他们是怎样在一起生活的。可以早期教会的那种生活的模式其实是一直影响到今天。虽然说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去照搬早期教会的那种生活的模式，但是那种他们在生活一起的那种一些重要的一些元素却是我们今天可以去学习的。虽然说我们不可能像早期教会一样，他们变卖的家产凡物共用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去学习那种彼此相爱，那种是可以学习的。虽然说我们不可能像早期教会一样，他们天天在圣殿当中敬拜赞美主，但是我们可以，至少我们可以每周在一起来敬拜赞美主，这是都是我们可以去从早期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领受的，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不但是要建立个人与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还要建立与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彼此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怎么建立弟兄姐妹之间这种彼此亲密的关系呢？那是要建立在一个有健全的教会生活的基础上面。当我们在一起学习领受神的道，我们一起彼此团契相交，我们一起统领主的圣餐，一起祷告寻求神，一起用行动来彼此相爱，一起敬拜赞美神，一起兴旺主的福音，这就是一个有健全的教会生活。当我们有健全的教会生活， 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就会更加的健康，教会也会更加的兴旺。我们在主里面就是一家人，愿我们真的是能够真的活出一家人的生活样式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你拯救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让我们弟兄姐妹成为彼此成为弟兄姐妹。你也赐给我们教会，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实践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让我们来学习一起来敬拜你，让我们在教会当中一起来学习怎样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彼此相交，彼此鼓励，彼此扶持。谢谢主，你也设立基督生命堂，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让我们来一起来敬拜你，让我们在过去的岁月当中，让我们一起彼此扶持，走到今天。我们也把我们将来的都交在你手当中，愿基督生命堂成为每个弟兄姐妹所爱的教会，让基督生命堂成为每个弟兄姐妹在当中能够彼此扶持，能够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让基督生命堂成为一个荣耀你名的教会，你就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家庭里面能够活出你的所要的样式出来。求主与我们同在，看顾保守我们，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